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心不想成不了伟大。
好啦，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钟，你们睡午觉了吗？不管你们睡没睡啊，你们没睡的话就来听我的节目，睡的话我托梦去让你们听我的节目。我还是那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高阳啊，与冰战和红颜共同带来本档的高阳，说魔兽。有人说啊，我不是下周六才会来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来啦？大家好，我姓林，叫林时工。好了，有人问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简单，来自于胡彦斌的 Run Fun。说反了，翻 run， 真讨厌啊！起个歌名都是 U N U N 的，谁能分清楚啊？你说 R 和 F， 像我这种近视800度的人，看的就是一个单词啊，就是 run run 嘛。好了，这一档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这一档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说故事线，好吧？因为我想不到别的啦。难道让我说，就是如果让我来改魔兽，我会改成什么样的吗？如果让我来改魔兽的话，我会改成这个样子的，就是说，魔兽世界装备掉落依然是这样的掉落，但是两个同样的装备可以合成完之后加一，然后两个加一的合成是加二，两个加二的加三，然后概率是依次递减的啊。对，如果想要提升概率怎么办呢？在每一个 boss 啊，就关底 boss 有一定几率会掉那个保底符。魔兽世界的宝石同理啊。有人说这是国产游戏，不是啊，国产游戏是花钱的，魔兽世界是不花钱的。你在刚才里面你有听我提到带 RMB 字样的吗？好啦，先稍作休息啊，咱们开始今天节目吧。
当过往与现今交织，所有世界的命运危在旦夕。
战争为这个世界带来活力，这个世界的子民即将成为主宰，我们要征服万物，用鲜血与钢铁的狂澜抵挡所有世界，横扫六合八荒。
什么？钢铁部落？部落不是刚刚才大换血吗？
是啊，现在的部落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吧。
哎呀，别说了，那么多的野兽还有死人，想想都害怕。
战争又要开始了，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受到伤害。
圣光在上，你们都错了，旧部落的那些人怎么能称得上是钢铁部落？真正的钢铁部落是在黑暗之门另一边，那群恐怖的野兽，对，他们就是一群真正的野兽，正是他们毁了我们的家园德拉诺。
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想干什么，只要是在我们的世界，休想！
钢铁部落，难道是他吗？
不管是不是他们，哪怕是最强大的敌人，只要胆敢踏入这个世界半步，我们会将他们全部铲除。
他们是谁？
他们是在黑暗之门那边的兽人部落，是一群嗜血的强大战士。
哎呀咿呀各位呀，战火又要降临到我们美丽的家园了。为了部落，为了艾泽拉斯，将他们赶回黑暗之门的另一边。
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会给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全新的地图德拉诺等级上限提升至100级，
建造并升级属于你自己的要塞，
全新的人物造型，全新的地下城与团队副本，
迥异的怪物，新的世界 PVP 区域，全新的物品和奖励，
成百上千的新任务，快速到达90级，开始畅玩游戏吧。
牢不可破的誓约，坚不可摧的意志，有谁能阻挡我们？
面对钢铁部落的入侵，你做好准备了吗？
勇士们，为了美丽的艾泽拉斯，
握紧你们手中的武器，穿过黑暗之门，将我们的敌人碾碎。
战友们，
我们在90303等你，
在90303，
在90303等你，
在90303
等你，
在90303，
我们在90303，
我们在90303，
我们在90303等你。
好了，在12点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魔兽争霸三之前的一些东西啊，那么今天啊，不应该是这个小时，咱们继续来分享。其实也不是分享，跟大家一起分享吧。不过这一个小时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小时你们如果不仔细听的话应该会睡着。我总感觉在就是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时分，特别适合冲一杯咖啡，然后坐在墙角，不对，坐在窗前，然后45度仰望星空，让午后的阳光慵懒的洒在自己的身上啊，感受这样的一个那个。然后再听一些轻音乐啊，有助于睡眠吗？啊，我特别羡慕这种小资的生活啊，因为这种生活让我看起来不是很累，就是说蛮轻松的。不过这种生活估计这辈子我都过不上了，因为我不能喝咖啡。好了，12点钟说到了魔兽争霸三的开场动画，然后咱们继续来说好吧。对，单身狗都不能吃巧克力，但是让一只狗活26年的话，它也是一个奇迹了。好了，如果大家想打 PVP 或者想打 PVE 的话，可以分别下跳联盟部落的评级或者联盟部落的夸父组队啊。想要组远山可以下跳嘛。继续来说啊，在麦迪文啊，当然啦，是麦迪文托梦给了萨尔，告诉他必须带领新的部落月海抵达卡利姆多啊。洛丹伦王子阿尔萨斯米奈希尔跟随老师乌斯尔情理文艺，跟着阿尔萨斯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啊，库尔提拉斯王国的公主吉比池。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管他叫吉比池。 是因为他的恋爱史比较丰富吗？其实我真的感觉吉安娜是一个很好的女性啊，对，在魔兽世界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女性。只不过就是她的欲望有点强，她总是欲求不满，就是说一个比一个大。真的啊，就是找的一个比一个大嘛，我说体型啊。阿尔萨斯和吉安娜发现瘟疫不仅能杀死人类，还能把他们复活成亡灵天灾。他们最终在西瘟疫之地的安多哈尔杀掉了科尔素加德。麦迪文找到吉安娜，让他去卡利姆多。阿尔萨斯清理东瘟疫，到达斯坦索姆。镇民已被腐蚀，有两种解决方式。一个呢，就是等待基本不可能有的解药，看着镇民变成亡灵天灾，并继续散播瘟疫。阿尔萨斯选择了后一种，将感染了瘟疫的镇民全部都砍死。在副本斯坦索姆中，玩家可以听到王子发疯了，还可以在战斗中感受到半人半亡灵的弱小，还有纯亡灵的强大。你们真的感觉半人半亡灵很弱小吗？你们有没有过在打斯坦索姆的时候，然后手就比较欠一点，点了一下油箱，然后就来了几个亡灵把你给玩死了。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啊，那一阵子年少无知，就是见了什么东西都想点，比如说什么点一下亡灵，点一下那个斯坦索姆的油箱啊，然后点一下那个绝对不要摁那个红色按钮啊。为了让大家猜不出我的年龄，我今天特意换了背景音乐啊，你们能听出来我有多大吗？是不是开场的时候我说了啊，发现自己好蠢好了，继续来说，吉安娜和乌瑟尔反对阿尔萨斯的右派做法。阿尔萨斯以王子身份接触乌瑟尔的圣骑士称号，吉安娜转身，阿尔萨斯柔声不敢相信，喊道：“吉安娜。”吉安娜说了 ：“I'm sorry。”啊，就离开了。啊，看这种情况，他们俩应该没有，就是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吧。阿尔萨斯继续清理斯坦索姆，发现恐惧魔王梅尔甘尼斯。梅尔甘尼斯说：“想杀我，来诺森德。”详情见救斯坦索姆啊。 阿尔萨斯带领军队前往诺森德，在诺森德遇到了山丘之王穆拉丁同须，拿起双之哀伤，穆拉丁同须被双之哀伤震昏，醒来之后失忆。玩家可以在如今的风暴群山山顶看到失忆的山顶小部落酋长穆拉丁同须。拿起双之哀伤之后，阿尔萨斯失去了自我意志，他回到洛丹伦刺死父亲，继魔兽争霸三落幕动画，洛丹伦沦陷。这个时候是魔兽争霸三也完事了。魔兽争霸三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在 ICC 的时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王权没有永恒。父亲不对，父王，一切都结束了吗？是的 my son， 如果你像小凯那样先秒治疗再秒 DPS 最后再杀坦克的话，我相信几个版本过后你依然会屹立在那里。伊森利恩阿比迪斯从洛丹伦跑了出来，遇到莫格莱尼，为了继续对抗亡灵天灾，莫格莱尼伊森利恩和阿比迪斯建立了血色十字军。吉尔尼斯国王因为格雷麦恩之墙幸免遇难，达拉然的另一位法师阿鲁高发现了乌尔之书，他开始召唤一些心智不全的连爪德鲁伊对抗天灾，直到丧心病狂进入了英雄的影牙城堡。莱拉尔带领自己的连爪德鲁伊大军从翡翠梦境中 走出来，陷入了吉尔尼斯旁的黑森林泰尔多伦。其实我突然间想问一个问题啊，在普通模式当中的影牙城堡的最后一个 boss， 他的名字叫什么？我记得不也叫阿鲁高吗？我记得他掉一个法袍。当时我记得掉那个法袍还是蛮喜欢的嘛，每一次反正当时就是大家也不知道知不知道有那种带小号的团队，就是带经验宝宝嘛，就是你的等级比较低啊，然后你就反正就是那样的一个年代嘛。当时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啊，部落可能比联盟要好一点点啊，因为部落的副本比较多，从怒焰就开始了，对，然后再到影牙城堡嘛，完了之后再到血色修道院，然后再到祖尔，然后再到祖尔，完了之后是斯坦索姆，然后去破碎，然后刷能源剑。一条龙服务。我说的是代刷啊，又不是自己去刷。哀嚎有人代刷吗？当时旧版本的哀嚎，我去，明明是一个五人副本，他假装他是一个团队副本，那个地图那个大呀。现在还好吧，现在应该哀嚎不会走迷路了，因为哀嚎我感觉他把所有的岔路口都给封死了，就是一根筋走到底就好了吗？好了，继续来说科尔苏加德告诉阿尔萨斯，为了达成巫妖王的命令，必须让自己复活。复活自己需要把骨灰放在安多哈尔的一件神器中，再把神器放进奎尔 萨拉斯的太阳之井，阿尔萨斯去抢神器，遇到护送神器的老师乌瑟尔。乌瑟尔说，哪有什么神器啊，那是你爹的骨灰盒。阿尔萨斯杀死了乌瑟尔，将他灵魂吸入了双灾伤，白银之手解散。阿尔萨斯进攻奎尔萨拉斯，杀掉了高等精灵游侠将军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将他变成了女妖，那个奎尔萨拉斯灭亡。阿尔萨斯复活 克尔苏加德，克尔苏加德说，下一步是需要达拉然的神器麦迪文之书。阿尔萨斯进攻达拉然，杀死了吉碧池的老师大法师安东尼达斯。这一个阶段的阿尔萨斯基本上是势如破竹的，走到哪里寸草不生。阿尔萨斯正在大杀特杀。然后呢，克尔苏加德召唤燃烧军团的将军阿克蒙德，阿克蒙德在转瞬间摧毁了达拉然。萨尔啊，这个时候啊，咱们不说联盟了，说部落。这个时候部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一点的，对，没有太多的纷争。你看的，虽然说阿尔萨斯不能说是联盟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妖魔化了嘛，但是他是一路大杀特杀，而萨尔在这个时候他的剧情是大救特救。他在这个时候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这个货币。首先呢，萨尔到达了卡利姆多，救了暗毛巨魔森金，带领暗毛巨魔加入了部落。森金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巨魔首领，也是新的部落酋长沃金。萨尔帮助牛头人战胜半人马，并救出了牛头人酋长凯恩雪提的儿子贝恩雪提，牛头人加入了部落。格罗姆地狱咆哮想要拿下灰谷，打不过半神塞纳留斯，只好再喝恶魔血拿下灰谷的一部分之后，战歌氏族受恶魔之血反噬，再一次为燃烧军团成为了奴隶。萨尔与吉安娜对砍，麦迪文现身。萨尔与吉安娜对砍，吉安娜不是法师吗？萨尔与吉安娜对砍，麦迪文现身告诉他们必须要帮助暗夜精灵，不然世界就会毁灭了。萨尔与吉安娜结盟，吉安娜帮萨尔打败战歌氏族，净化格罗姆。马若洛斯看到两个兽人被判了，就想要杀掉他们。格罗姆跟马若诺斯同归于尽，萨尔把他的尸体埋在灰谷。现在灰谷你也可以看到马若诺斯的折断的巨毛，还有格罗姆的墓碑。此处禁止黑法师。为什么禁止黑法师？原因很简单。
仿佛听见奥法们那么在我耳边说，他们说，
因为我们是奥法，我们丢丢丢。什么职业我们一顿丢，亲手让你把斧头都学下一半，连本就丢，不死也赞啊，你不是选手，因为我们是奥法，我们丢丢丢，减速无限上，但我无限丢，血快没了就开冰箱，然后一身躲到一旁，欢庆再来继续丢，
减速
这个时候呢，阿克蒙德突然感觉到了海洋对面的卡利姆多上的世界之树诺达希尔想要独吞诺达希尔的力量，于是放弃了吉尔加丹的计划，开始渡海爬树。我真的感觉阿尔萨斯阿克蒙德最后竟然死在了一棵树上。这棵树的名字叫高树吗？阿克蒙德进攻灰谷，暗夜精灵唤醒了翡翠梦境中的那一部分德鲁伊，最重要的是他唤醒了马法里奥怒风啊！虽然说这一次唤醒他依然没有做什么事情，我真的感觉在整个魔兽世界当中，马法里奥怒风啊，虽然说他的名字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暗夜精灵抵挡不住，马法里奥将囚禁了10000年的伊利丹放了出来。啊，灰谷沦陷，暗夜精灵退守费伍德森林，女祭司维林德影歌祈求月神的帮助，邪月响应，将月神镰刀给了他。维林德影歌召唤了连爪德鲁伊，很快连爪德鲁伊不受控制了，暗夜精灵溃退海加尔山。维林德影哥听说有一位叫做阿鲁高的法师也能召唤连爪德鲁伊，为了能够搞清楚月神镰刀的来龙去脉，维林德影哥渡海到了藏宝海湾，北上到了达拉然，在暮色森林的罗兰之墓前挂掉了。啊，玩家可以在暮色森林接到这一部分背景介绍的任务啊。图森魔啊。哎，再说他的地图跑得对吗？细想一下，啊，其实到了达拉然，应该离那也不太远了。到了达拉然之后，其实就离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不太远了嘛，穿过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然后就能到达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了嘛。找阿鲁高啊，阿鲁高不在影牙城堡吗？好了，萨尔和吉安娜到达海加尔山，与暗夜精灵协防，阿克蒙德到达世界之树，马法里奥使用了上古号角召唤了小精灵，将阿克蒙德炸死在世界之树下。阿克蒙德进攻海加尔山的全过程参见副本海加尔山。我感觉这个是魔兽世界当中死的最惨的一个英雄。好啦，北京时间的14:32啊，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广告之后要讲到吉碧池的 father， 是叫 father 碧池吗？
战争从未停止，正如传说从不终结。2005年6月，魔兽世界登陆中国， 拉开序幕。
就算你披荆斩棘来到我的面前，我也无法让你越过我的铠甲与盾牌。
2007年9月6日，燃烧的远征。
为了辛多雷的荣耀，血精灵踏上征程。
2010年8月31日，巫妖王之怒。
如果你要伤害我的朋友，必须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011年7月12日，大地的裂变。
我在这个迷宫牢笼里看不到亮光，但我还是愿意守护我的信念和尊严。
2012年10月2日，熊猫人之谜。
东方之谜，如雾之谜，沧海桑田，众生芸芸。
9年追随，一生相守。魔兽世界官方 YY90303，只要魔兽世界还在，我们就与你同在。
Hello， 欢迎回来，我依然是那一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高阳。你们听出来我胡说八道了吗？好了，我们的阿克蒙德死后，就发现萨尔开始定居，然后他把定居的地方称为杜隆塔尔，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杜隆坦，将主城的名字命名为奥格瑞玛，纪念挚友奥格瑞姆。这可是正史啊，好吗？好了，库尔提拉斯的国王吉安娜的父亲海军上将迪林普罗德霍尔发现了兽人，寓意歼灭啊。我一直想问，歼灭的意思是先歼后杀吗？然后吉安娜就觉得父亲错了，萨尔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普罗德摩尔就坚持啊，是兽人就要杀。吉安娜帮助萨尔杀了自己的父亲，萨尔给他的回报就是部落永远都不会进犯塞拉摩。当然了，最后吉安娜翻脸，也就是因为塞拉摩沦陷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曾经在五点几来着，不有一个动画吗？就是塞拉摩沦陷，好像是一个场景战役。然后就是吉安娜就对部落再也没有一丝好感了，就是吉安娜彻底的就开始跟部落对立。这个时候呢，吉尔加丹就看见了第二次入侵中伊利丹很强大，而且对恶魔力量很着迷，便要求他杀掉越来越强大的巫妖王，回报就是萨格拉斯赐予他无限的力量。伊利丹见10000年为暗夜精灵赴汤蹈火也没得到泰兰德的芳心，便选择了力量，变成了半恶魔。马法里奥不知道伊利丹已经变成了恶魔，所以想要释放伊利丹，毕竟囚禁了10000年了，而且保卫海加尔山也有功。但是马卫影哥不同意，伊利丹开始寻找萨格拉斯之墓，找到了古尔丹的头颅，还有萨格拉斯之眼。马维一路追捕，马法里奥、泰兰德去追伊利丹，想要帮助他逃脱马维的追捕。马法里奥看到变成恶魔的伊利丹，命他永世不得踏进暗夜精灵的领土。于是呢，伊利丹就跑到了外域，使用萨格拉斯之眼远程劈了冰封王座。哎，这个远程和就是那个黑企鹅的那个远程操控的道理是一样的吗？ 马尾影哥为什么那么坏啊？其实他不是很坏的，因为其实他有一些私仇，对。但是呢，最后被马法里奥和马维阻止了。但是冰封王座出现了裂缝，阿尔萨斯力量衰弱，伊利丹没能成功。为了躲避吉尔加丹的问罪，跑到了外域。这部分可以参见《魔兽争霸》冰封王座暗夜主线的任务，玩家可以在暗夜神殿里面，不对，黑暗神殿里面看到伊利丹手里拿着古尔丹之炉。这个有必要去冰封王座去看吗？去副本里面看不一样吗？啊，不对啊，国服看的是盒子，不是古尔丹之炉。这个时候马法里奥做了一件非常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就是他重新进入了翡翠梦境。没有，他手里拿的是吴彦祖的照片，谢谢。他是吴彦祖的忠实粉丝，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见到吴彦祖，要一个亲笔签名啊。这个时候泰兰德的一位哨兵因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被授予了哨兵部队将军的军衔，为了继续守卫暗夜精灵的领土，他渡海南下，迁到了菲拉斯的岛上，以监视进犯的部落和虫群。他代表着暗夜精灵最南边的防线，他叫做山地斯愉悦。他建立的要塞就是菲拉斯的愉悦要塞，在大地的裂变后，愉悦将军把要塞迁到了菲拉斯的大陆上。而我们的大德鲁伊啊，范达尔陆奎再一次接过了实际的领导权。为了创建新的家园，陆奎从诺达希尔取下了树种，在灰熊丘陵种下，这就是沃达希尔。沃达希尔的树根触到了奥多尔下面的封印尤格萨隆，沃达希尔腐化，德鲁伊摧毁了沃达希尔。玩家可以在灰谷丘陵见到折断的沃达希尔。发现尤格萨隆让陆奎起了私心，他想靠上古之神的力量复活儿子，但是沃达希尔已经倒了，尤格萨隆不响应他，涅扎斯响应了他，于是陆奎选了大海，在海上种下了另一颗种子，最终长成了泰达希尔。涅扎斯命令梦魇之王哈维斯通过翡翠梦境腐化泰达希尔，如今暗夜精灵就生活在泰达希尔的树干上，建立了自己的主城达纳苏斯。那个呀，那个是硬植入，那个红包去不掉的。其实去不掉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没有办法抢啊，土豪都在休息当中，全天都在休息当中。再说回泰达希尔啊，泰达希尔长成后，陆奎去找龙族祈求祝福啊。红龙女王说这棵树被腐化了，不能祝福。青藤龙说，大家应该知道上档节目当中说了嘛，陆奎不想再跟青藤龙合作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青藤龙就说，你呀，当年在流沙之战的时候不是说过再也用不着龙族了吗？所以说他也拒绝祝福。于是暗夜精灵不再永生了，这部分在暗夜精灵的出生地幽影谷的任务全息影像中可以看得到啊。呀，这个音乐不太好啊，这个音乐可以暴露我的年龄。 阿尔萨斯阿尔萨斯灭奎尔萨拉斯的时候，高等精灵的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也就是带领高等精灵渡海的那位达斯雷玛逐日者的后裔，正在达拉然学习法术，回家时候发现家园已被灭了，他把自己的种族从奎尔多雷改成了辛多雷，意思就是雪精灵一定要血债血偿，玩家可以到处听到雪精灵 NPC 说的为了辛多雷的荣耀，为了部落，为了联盟，大地母亲在忽悠着你，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天哪，你真高！今天怎么了？今天打了鸡血。我不叫岑，我叫陈风暴烈酒。你等我有十点法力值的时候啊，穿越了穿越了穿越了。好了，继续来说回来啊，有一部分的高等精灵拒绝变成雪精灵，玩家可以在魔兽世界的各处看到高等精灵。凯尔萨斯发现太阳之井被亡灵腐蚀了，为了阻止腐蚀通过太阳之井传播到每一个高等精灵身上，凯尔萨斯毁掉了太阳之井，一只红龙留下了太阳之井的纯净精华，注入到了一个叫做安维娜的女孩身体内。因为我也是在一边看一边去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啊，这个安维娜是在这一个魔兽任务线，就是魔兽故事线当中第一次提到，我还没有看到她的第二次出场。谁敢告诉我这个安维娜后来怎么了？哦，そうです。没有了太阳之井的能量之后，雪精灵渐渐衰弱。这个时候，瓦斯奇受艾萨拉女王的指使，帮助伊利丹正确副手，就来拉拢凯尔萨斯。凯尔萨斯拒绝了。凯尔萨斯一开始是拒绝的。我突然间想到短。但是呢，这一幕被人类的骑士将军看到了，定罪为背叛联盟，关了起来。瓦斯奇帮助凯尔萨斯越狱，凯尔萨斯发现伊利丹可以给雪精灵魔法力量，解决生存问题，最终跟随伊利丹到了外域。别拿那种眼神看着我，看我也不会给你白鸡。伊利丹、凯尔萨斯、瓦斯奇封印了外域的传送门，不让吉尔加丹回到外域，同时击败了深渊领主马瑟里顿，占领了黑暗神殿，控制一部分库雷尼，瓦斯奇夺下了毒蛇神殿。其实说到毒蛇神殿啊，真没打过。原因很简单，那个年代 TU 本好像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是下完卡拉赞就去祖阿曼，去完祖阿曼就去海山，去完海山就去 BT， 去完 BT 就去太阳井，然后就是万年的刷马桶啊，大 号刷完之后小号刷，小号刷完之后再建个小号继续刷。那个时候虽然有钥匙，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有钥匙啊。然后凯尔萨斯一看，哎，啊，纳鲁飞船防守虚空啊，啊，然后就进攻飞船，挟持了穆鲁，占领了飞船，啊，占领的飞船就是风暴要塞、能源舰、禁魔监狱、生态船，啊，提到禁魔监狱，想到了米尔豪斯法力风暴。等我有十点法力值的时候。先知维伦带领着德鲁伊啊，德莱尼人在最后一艘飞船艾索达防守啊，见大势已去，只好逃跑，坠毁在了艾泽拉斯的米兰岛，正好是暗夜精灵的领土。德莱尼和暗夜精灵很爱好和平，德莱尼加入了联盟，玩家可以在米兰岛见到德莱尼主城。纳鲁的飞船艾索达，即玩家可以选择德莱尼种族。纳鲁没了飞船，便退回守沙塔斯啊。凯尔萨斯进攻沙塔斯，血精灵先知沃雷塔尔到了沙塔斯城，被圣光洗礼，投降了纳鲁。啊，既玩家可以选择血精灵种族。沙塔斯剩余的德莱尼教会，奥尔多恨透了血精灵，根本不同意，纳鲁却同意了。沙塔斯城划分出了德莱尼居住的奥尔多高地和血精灵居住的占星者之台，这也是七十年代的两大最恶心的声望。因为七十年代有一个成就，就是说这两个声望都需要崇拜，于是乎像这种我这种平民玩家，就是冲完一个之后去杀，我记得是鳄鱼的眼睛，也不是鳄鱼的什么的，反正就是教那个东西嘛，没完没了的杀，给他冲到仇恨之后再去冲另一个。当然了，吉尔加丹还是回到了外域，想要弄死伊利丹。伊利丹欺骗他说自己只是在整军，吉尔加丹命令伊利丹去冰封王座杀了巫妖王。伊利丹回到冰封王座，想要解决巫妖王。阿尔萨斯撤回冰封王座保护巫妖王，在此途中因为冰封王座被劈，巫妖王的力量不断削弱。希尔瓦纳斯趁阿尔萨斯力量削弱脱离了控制，夺下了洛丹伦，建立了幽暗城，将那些还有一些心智的亡灵招入到自己的部落下面。既玩家可以选择亡灵种族，这一部分亡灵出生的任务中可以了解到，同时可以在幽魂之地发现风行者家族的事迹，最终找到变成了黑暗游侠的希尔瓦纳斯，听到优美的辛多雷的挽歌。当然了，希尔瓦纳斯也必须在联盟和部落之间选择一个阵营，帮助自己种族壮大。人类正被亡灵天灾害得惨啊！你说你脱离了控制，你就脱离控制了。所以说，希尔瓦纳斯加入了部落，玩家可以听到亡灵 NPC 说的：“不要相信任何人。”这就是因为连亲人都不能接受变成亡灵的自己。我比较喜欢 T6.5， 萨满的 T6.5 间左边一个蛋，右边一个蛋，还是浮空的。哎，那个是萨满的还是猎人的，我给忘了。 与部落结盟的祖尔金当然就会不干了呀，当年老子帮你打联盟，高等精灵刺瞎了我的眼睛，害我自断手臂，而且还占了老子的圣地，现在部落就跟 血精灵结盟了，过河拆桥啊，联盟部落都去死吧。于是副本佐阿曼诞生。这样的诞生方式我也是醉了啊。I thought I would be good without you, baby, baby, girl. But I was so wrong. 这回我是没有说错啊，伊利丹战败，阿尔萨斯与巫妖王合体，阿尔萨斯回到曾经杀掉蓝龙辛德狗萨，对，辛德拉狗萨的埋骨之地，用双之哀伤召唤了他，也就是冰冠堡垒的冰龙。这个过程就是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的片头动画，玩家可以在冰冠冰川的东侧发现辛德拉狗萨的埋骨之地，新三本的任务破碎的剑柄也会引导玩家到达这里，并最终回到太阳井重铸高等精灵的圣剑奎尔塞拉。奎尔塞拉一般情况下读到奎尔我就想到是奎尔塞拉斯。当然啦，为了逃避吉尔加丹的惩罚，伊利丹重新逃回了黑暗神殿，马维追到了黑暗神殿并被伊利丹打败，伊利丹囚禁了马维影哥并让被他控制的破碎者看守，玩家可以在如今的影月谷的守望者牢笼见到马维影哥。而在此时魔兽争霸正式结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下周六再开讲的话，我们正式可以讲到了 T1 套装。其实在这之前啊，都不是魔兽世界的正式啊，不是，也不是说不是魔兽世界的正式吧，就是跟魔兽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啊。魔兽世界正式开始于纪元前的25年，因为那个时候联盟部落的海加尔山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因为争夺资源已经变得荡然无存，这也是为什么魔兽世界第一部资料片的第一个动画就是联盟和部落的协议早已荡然无存。作为一个临时工，你问我什么时候上档，呵呵，你这是自寻死路啊。说到临时工也是有价格和尊严的，临时工的价格就是临时工的价值就是用来背锅的好吗？请叫我忍者神龟。其实说到第一个片头动画还是蛮震撼我的，因为我感觉第一个片头动画它介绍了基本上魔兽世界的所有种族，不是基本上，它就是介绍了魔兽世界的所有种族，我感觉唯一欺骗人的不是猎人啊，是萨满。说好的萨满是抱着图腾挥来挥去的吗？为什么到了之后就变成插在地上的呢？我们玩的不是一种萨满是吗？萨满确实是一个精神领袖啊，他的这种不屈的意志一直引导着整个大部落。萨满不是一般的人，萨满是可以连续送两次荣誉的神。 是不是啊？有人说萨尔是死不了的啊，原因很简单呀，因为萨尔是被暴雪设定的，他的存在方式你有没有发现啊？不管他在哪一个版本出现，不管他的出现是在副本里、在剧情里，还是在乱七八糟的地方里啊，他的设定只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一场战役或者这场战斗成功了，萨尔绝对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成功的。对，如果这场战役、这场战斗失败了，那绝对是角男们不给力啊！你们打的什么 DPS？ 竟然让萨满失败了！竟然让萨尔失败了。这一个剧情体现的最明显的，我感觉是85年代啊，85年代是萨满的，不是萨满的年代，是萨尔的年代啊，基本上所有剧情里面都有萨尔嘛。萨满现在其实我还是感觉他还是巅峰时期啊，因为奶萨这个版本挺给力的呀，但是只有奶萨比较给力啊。其实其他的萨满也是蛮给力的，但是其他的萨满也是在之前节目有说过嘛，之前呢就是说其他的萨满对团队的贡献太少了，所以说团队可能不太需要这种职业。说到重点，是猎人太多了，有毛线关系吗？什么弹幕无限 ADD 猎人嘛，只要 ADD 都是猎人的锅，就是放什么弹幕是吗？有人说是为了套装啊，其实不能这么说啊，你如果说套装的话，战猎萨这个版本即使大家认为战士比较少了，但是还有个武僧啊，这个版本谁不要武僧啊？战猎萨武僧啊，竞争多激烈啊！好啦，大家明天再见吧，不对，下一周再见吧。
感谢您收听网易暴雪官方《魔兽世界》游戏电台，以上节目由90303独家冠名播出。